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31章第7节。我们接续昨天第八段呢，他说：“正是你在这个宇宙扮演的角色吧。”好，那这个角色呢，你把这节整节读完了，你会知道，他指的就是说你担任那个救主的角色。好，那么下面他就讲到哈。上主造化的每一部分都有圣爱与生命之主所赐的救恩，使他永远免受地狱之苦。讲来讲去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平安的话，你是可以免于受苦的。好，那么上主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切，包括圣灵这个角色，一直都在你里面等待着你的愿心。那么他说呢，他赐给每一个人成为救主的恩典，这个救主就是你。那既拯救弟兄呢，也拯救你自己，因为就只有一个心灵需要拯救嘛。那么他说呢，当他开始对待弟兄如同自己的时候，还能进一步把弟兄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那么表示他已经在学习这个救主的功课了。所以弟兄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这是我在课堂上最想讲的，就从这里出来。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遮住基督圣容的那一层面纱，或是你对上主及救恩的恐惧，或是你对罪疚以及死亡的留恋呢，名目不同啦，但其实都是同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下面讲的那个间隙啊，就是这几节一直在谈的那个分裂之念，这些其实都是代表那个分裂之念。那么我们在留恋死亡的时候，在紧抓罪疚的时候啊，对上主感到恐惧的时候呢，这个分裂就被巩固了。好，那么中间呢，他说判断，判断是一把剑，那么是你赋予你自己的一个武器，那么他会努力维系那个间隙，维系那个分裂的状态。那我想这个也很直观，就是当我们 在判断论断是非对错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分裂也是一样就被巩固了，隐隐然就在其中了。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所谓的诱惑不过是你仍想留在地狱受苦的愿望啊。这句话再看一次，所谓的诱惑不过是你仍想留在地狱受苦的愿望。因为我们一般所说诱惑都是看似能带给你什么才叫做诱惑吧。如果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怎么会是诱惑呢？所以就是看似能够使你得到一些好处啊，但是他这边却说这个小我的诱惑啊，这个诱惑肯定是指小我的诱惑嘛，其实它没有办法带给你任何东西，只是带给你无尽的痛苦而已啊。就下面讲的饱受地狱折磨的这个可怜形象，那仔细想一想，你是否同意他的一个说法呢？好，那么中间呢，他说上主托你拯救的神圣之子呢，就是你平素遇到或看见却不是庐山真面目的那些人，可能是萍水相逢啦，可能相知已久啦，可能素昧平生啦，或者你已经遗忘，甚至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都算。其实他要讲的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人啦，所有的人都是那个圣子，都是你要去拯救的，包括你自己。这因为所有的人跟你都是同一个心灵。不管这个人看起来再差再烂，离你再遥远都是一样的。好，那么下面第11段的第三句，他说只有着眼于纯洁无罪的神圣眼光才可能看见神圣性。所以要不要看见神圣性呢，这个是你自己的眼光的问题，不是对方的问题或者对方的什么条件。好，那下面第12段呢，他说不论诱惑以何种形式呈现，顺便说一下，这节是我感觉到其实一个人讲到诱惑这个东西最淋漓尽致的，他后面有好几段都在讲诱惑，那讲得很透。他说不论诱惑以何种形式呈现，影射的不外乎你想成为一个非你的那个幻想。那你想成为非你，就是你想要变成不是原本那个你嘛，想要跟你的自信分裂。其实他指的就是那个分裂之念。那么他说呢，这个幻想会形成一种概念，让你逐渐看到自己内心期待成为的模样。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指那个自我概念了。 那下面呢，他还说，只要你继续珍惜这个自我概念的话，你也会把弟兄看成他在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啊。那这自我概念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那来到这个具象的世界，他就需要一些具象的啊，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形象，有形有象的啊，不管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长相、我们的外在表现，这些都是那个形象。那你把自己看成是自我，赋予自己一个自我形象的时候呢，你也会怎么去看待你的弟兄？好，那么下面第十三段中间呢，他说他不再判断，因为他不知道真相。那其实可能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的人才是真的可以判断的，就是一个全知的人呐。对于过去、现在跟未来呢，都具有全然的掌握跟了解，而且是完全客观的，才能够下判断。那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我们谁也无法下判断，只有圣灵才能够下判断。那这是一个怎么样自知之明啊？那你有这个自知之明的时候，你就会虚心受教哈。我所见到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眼前的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哎，放下判断啊。那这个时候，哎，答复就会来临。好，你愿意听见那个答复，它就会出现。好，那下面第十四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好好深思一下，你宁愿活成的非你究竟是什么啊？那这个小我世界的你啊，那看看你觉得是他下面写的这个样子吗？啊，如此的痛苦，彻底的疯狂，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失败、绝望、不可信赖的梦，除了死亡，没办法结束这样的梦，但是好像又死不了啊，因为一直在投胎轮回的这个过程中。”哦，他要你深思啊，哦，所以一样的，在这个地方至少停个几秒钟吧，哦，感受一下我们在小我里面的状态是不是就是像他写的这个样子呢？好，那么他说所谓的诱惑指的就是这个，那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这个诱惑没有带给你任何好处啊，带给你全部的坏处，这样的话你还觉得他可以称之为一个诱惑吗？你觉得这个诱惑还有什么诱惑力呢？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样啊，所以他说拒绝这一选项何难之有呢？啊，那么他说你必须深思这一诱惑的真正企图，然后审视你所有的真正的选择。你只有两种选项，不要被其他形形色色的可能性蒙蔽啊，只能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选择其一啊。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第四节那个真正的选项里面所看到的那节讲的是最清楚、最完整。那最后一段呢，他说让上天赐予你的光明在世上大放光彩吧，这个世界急需光明，因为它如此的黑暗啊。那么人间救主如果睁不开慧眼的话，世人便会陷入绝望，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死亡而已啊。那么他说他们的救主站在那里有如睁眼的瞎子，自己一无所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相啊，除非怎么样呢，他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去看世人，并给出自己的宽恕啊，或者说这个宽恕才能够使他真正睁开眼睛去看到那个实相吧。好，那这个救主是谁呢？其实就是指你啦。好，所以他说呢，上主这样请求你释放我的圣旨吧。你若明白他要你释放的其实是你自己的话，你还会充耳不闻吗？啊，好像宽恕是叫你送给弟兄一份礼物，其实这个礼物最主要是要送给你的。好，那么他说这就是本课程所要教你的唯一课题，也是你在世上有待学习的唯一功课。好，那恭喜大家，也恭喜我自己呢，我们即将来到了正文的最后一节，也是极为精彩的一节。好，那么更多的学习资源呢，都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教学网站里面，还有最新的开课讯息呢都在里面。好，那请你可以进去浏览一下。